在这次节目里向您介绍郑板桥的一首七言古体诗《汉隶》。汉是凶悍的汉，隶是官吏的隶，由邓家琪写稿。郑板桥是清代一位著名的画家、书法家，也是著名的诗人。他主张写诗作文要道着民间痛痒，要歌咏百姓之勤苦。我们阅读郑板桥集，就会发现他的诗歌作品的确是以关心民间痛痒、歌咏百姓之勤苦为主要内容的。例如他写的《汉隶》《私行恶》《逃荒行》《还乡行》《孤儿行》等诗篇，都是反映百姓疾苦的优秀作品。其中《汉隶》这首诗不仅反映了百姓的疾苦，还谴责了直接造成百姓疾苦的县衙门里那些如狼似虎的官吏，这就比一般单纯描写百姓疾苦的诗篇更富有战斗性。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郑板桥的《汉隶》这首诗。全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凶狠蛮横的官府役吏像豺狼一样抢劫老百姓的东西。县官边丁筑图架，汉隶入村捉鹅亚。开头这两句是说，县官把全县的人丁户口登记下来，编成户口簿，汉隶便根据户口簿上的名字到村子里去捉走老百姓的猪牛鹅鸭。边丁筑图架中的丁指丁口，也就是人丁户口。筑登记，图图籍，这里是指户口簿。甲表示泛指，等于某某人。第二句汉隶入村捉鹅鸭中的鹅鸭，代指农民饲养的家禽家畜，不应理解为汉隶捉的仅仅是鹅鸭。因为诗歌需要押韵并受字数的限制，所以作者便用鹅鸭来代指家禽家畜。第三四句县官养老赐薄入，汉隶沿村扩道固。第三句中的养老赐薄入，入就是肉，为了押韵读古音入。养老赐薄入是赐薄肉养老的倒装。薄指丝织品，这里所说养老的人是指从官场上告老回家的有身份的人，或者有子孙为国牺牲，由官府定期给予抚恤的老人。第四句汉隶沿村扩道固，这个当中的扩字也就是囊括的扩，在这里是扩敌一词的省略。扩敌是古代官府搜刮民间存粮的一种手段，就是除了给农民留下一些口粮之外，其余的粮食全部由官府低价买走。所以第三四句的意思是说，县官给某些在家中休养的老人赏赐绸缎和大肉，汉隶便到各个村庄去搜刮老百姓的稻谷。下面第五六两句作者怀着愤怒的心情，用比喻的手法谴责汉隶的强盗行为及其造成的民不聊生的后果。豺狼到处无须过，不断人喉绝人目。豺狼指汉隶，无须过不会白白的放过，断掐断，掘挖出。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这群饿死豺狼的汉隶到处祸害老百姓，不是掐断老百姓的喉咙， 便是挖掉老百姓的眼睛。这里的断人喉、掘人目是比喻汉吏的凶恶狠毒，因为汉吏不仅抢走老百姓的家禽家畜，还抢走老百姓赖以活命的粮食，这犹如豺狼吃人，置百姓于死地。作者写到这里，不由得产生由此及彼的联想，想到其他地方老百姓的遭遇可能更加悲惨。为什么呢？因为长官好善，民以仇，况以不善思民目。意思是说，这里的县官喜好行善，只是因为汉吏到处作恶，就已经使这里的老百姓很忧愁的了。何况有的地方是以不善思民目呢？不善就是不喜好行善，司是主持掌管的意思，目是古代地方官的名称，司民目是指管理老百姓的地方长官，这里指县官。况以不善思民目，何况有的地方是由不喜好行善的人担任县官呢？言外之意是，如果县官和役吏都是作恶的，都是吃人的豺狼，那么老百姓的遭遇就更悲惨了。以上叙述汉吏狠毒如豺狼，下面第二部分叙述汉吏凶恶似老虎。作者先从农民遭受自然灾害写起，山田苦旱生草艰，水田浪阔生潺潺。前一句写农民遭受了旱灾，后一句写农民遭受了水灾。苦旱指天大旱，生草艰只长满了野草，田里面干旱的长满了野草，这说明旱情很严重。浪阔是形容水的波浪大，稻田被洪水淹没后，风吹水面竟然掀起好大的波浪，而且发出潺潺的流水声，这说明遭受了严重的水灾。这里的山田水田是户文，泛指农民耕种的所有稻田，不论是地势稍高的稻田还是地势较低的稻田。这两句的大意是，大旱时稻田里都长满了野草，暴雨时稻田都被洪水淹没。也就是说，无论是遭受旱灾或者是遭受水灾，稻田里都是颗粒无收。封建统治者知道民以食为天，农民们没有饭吃，社会秩序就不可能稳定，天下就会大乱。因此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不得不采取赈济的办法，也就是给灾民发放救济粮的办法。所以作者接着写道，圣主伸人发天雨。圣主指封建帝王，深人是说出于深厚的仁爱之心，当然这是作者对封建帝王的美化。天雨指官府的粮仓，这一句是说皇上出于仁爱之心下令打开官仓，给受灾的农民发放救济粮。由于发放救济粮的事是由地方官员掌管，由官府的役吏具体执行的，这就给了汉吏以可乘之机。所以作者写道，汉吏贪乐为刁奸。贪乐，贪污克扣，刁奸狡猾奸诈。汉吏贪乐为刁奸，意思是说凶狠而又狡猾奸诈的役吏便乘机贪污克扣发给灾民的救济粮，其结果真正发到老百姓手里的救济粮就少得可怜了。 人所共知，给灾民发的救济粮等于是救命粮。然而刁尖的汉吏竟然不顾灾民的死活，从中大肆进行贪污克扣，可见汉吏的心肠是多么的歹毒。接着作者又通过描写汉吏下乡催租时的种种罪恶行径，进一步揭露了汉吏的凶恶和歹毒。所不汹汹虎儿翼，叫呼楚榻无宁客。所不，索取拖欠的租税。虎儿翼，如虎添翼，本来的含义是比喻力量大的人又增添了新的本领，这里是形容汉吏比老虎还凶狠。楚榻，用木棒打人。无宁客，没有片刻的安宁。所不汹汹虎儿翼，叫呼楚榻无宁客，意思是说汉吏向老百姓催租时比老虎还凶恶，他们一进村便气势汹汹地大声呵斥老百姓，并且用木棒殴打老百姓，他们大耍淫威，搅得村子里没有片刻的安宁。村中杀鸡忙作食，前村后村已屏息。接着这两句是说，汉吏不仅打骂老百姓，还强迫村里的老百姓杀鸡给他们吃。前村后村的老百姓一听见他们的叫骂声，都吓得屏住呼吸不敢出声。以上四句，作者描写汉吏之凶恶赛过猛虎，是分为三层来写的。先写汉吏咄咄逼人的气势，所不汹汹虎儿翼，催租逼债的气势汹汹赛过老虎。接着写汉吏凶恶的言行表现，叫呼楚榻无宁客，大声呵斥老百姓，不停地用木棒殴打老百姓。最后写老百姓的恐惧状况，前村后村已屏息。前后村庄里的老百姓都吓得屏住呼吸不敢出声。以上三个层次的描写犹如电影艺术中一组特写镜头，把一个个镜头连接起来，便活化出汉吏们的凶神恶煞的形象，同时也描绘出了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环境，使人们感到汉吏们的所作所为的确比老虎还凶恶。结尾两句是本诗的第三部分，这一部分作者对纵容汉吏干坏事的县官进行讽刺和谴责。呜呼，长吏定不知，知而故纵非人为。呜呼，表示叹息。长吏，地方长官，这里指县官。故纵，故意纵容，非人为，不是人干的事。这两句的意思是，哎，县官老爷肯定是不知道汉吏所干的上述种种坏事。如果知道并且是故意纵容汉吏这么干的，那就不是人干的事啊。换句话说，故意纵容汉吏去干坏事的县官简直不是人，而是野兽，是吃人的豺狼虎豹。作者在这里运用了先开脱后责骂的表达方式，前一句说长吏定不知是开脱，后一句知而故纵非人为，是出于气愤的责骂。但明眼人不难看出，前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是开脱话，实际上是一句含有讽刺意味的反话，后一句的责骂才是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意思。 运用这种表达方式的好处是，第一，责骂了对方还使对方无话可说，即使心中不快也难以启口。第二，有了前一句含有讽刺意味的开脱话垫底，后面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大骂特骂。非人为三字，就是作者对知而故纵的县官的严厉谴责。这个结尾也照应了本诗第一部分提到的长官好善那句话，说明了长官所谓的好善是虚假的、骗人的鬼话。因为作为一县之长的县太爷，手下一群如狼似虎的汉吏，到处胡作非为，哪能定不知呢？事实上，不知是假，故纵才是真。倘若县官果真喜好行善，汉吏绝不敢如此嚣张。汉吏这首诗是郑板桥的诗歌作品中揭露官吏贪婪暴虐、反映百姓疾苦的代表作。作者采用加叙加意和白描的手法，通过对汉吏抢走老百姓的鹅鸭、搜刮老百姓的粮食、贪污克扣发给老百姓的救济粮以及殴打老百姓等等情节的叙述和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里的广大农民在官府的压榨与掠夺下的悲惨生活，深刻地揭露了官府义吏在其长官的纵容下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种种罪行，表现了作者对如狼似虎的汉吏的憎恨，对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和同情。汉吏所描写的虽然是清王朝统治时期官吏欺压百姓的一种社会现象，但是这种社会现象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具有普遍性，因而可以说汉吏这首诗如同杜甫的《三吏三别》以及白居易的《卖炭翁》一样，是封建社会里苛政猛于虎的真实写照。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官吏的残暴。最后，把郑板桥的《汉吏》这首诗给您完整的朗读一遍。县官边丁筑屠架，汉吏入村捉鹅鸭。县官养老赐薄入，汉吏沿村扩道固。豺狼到处无须过，不断人喉绝人目。长官好善民以仇，况以不善思民目。山田苦旱生草间，水田浪阔生潺潺。圣主身人发天宇，汉吏贪乐为雕奸。所不汹汹虎儿意，教乎处踏无宁客。村中杀鸡忙作食，前村后村已摒弃。呜呼，长吏定不知，知而故纵非人为。听众朋友，刚才向您介绍的是郑板桥的一首七言古体诗《汉吏》，由邓佳琪写稿。这篇广播稿刊登在《中国广播报》1998年第45期上，是方明播送的。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